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关注两个最新的热点话题。上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海洋岛屿争端所引发的美中日台各方的角力，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要聚焦在蔡英文就职前夕北京所施加的各种压力。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在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范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上半场话题的讨论。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判，那么围绕岛屿争端的相关海域最近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日之间的冲之鸟争议还没有解决，台湾在上个星期四又派出了重量级的卸任官员组团前往太平岛宣示主权，在返航的时候还在南中国海的上空遭遇了两架美军的大黄蜂战机随行。而在另一方面，北京拒绝了美国的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美国的议员建议美军的航母可以改道停靠台湾，也引发了争议。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赵全胜赵教授，刚才我们在新闻中前面看到了这个冲之鸟海域啊，今天是台湾的渔船还有巡护船队跟日本保安厅的船队也有一个遭遇，不过双方是非常的克制，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或挑衅啊。您认为这跟这个安倍首相的胞弟岸信夫最近到台湾来见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关联呢？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大事化小？
哎，这个事情当然就像刚才你也讲到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应该说太平洋不太平
是吧？
现在大家这个风云密布。
嗯，
那么在冲之鸟礁这个问题上呢，以前其实在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就是说它到底是礁还是岛。按照国际法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专属行政区，专属这个经济，这个特别的这个经济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呢，对这个问题都认为是礁，所以不应该有这个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区。那么日本呢，它这个造岛，哎，它就认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冲之鸟礁呢大概只有两个这个双人床这么大，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呢，发生争执呢，双方呢应该是各执一词。那么日本呢，它主要是要坚持这个是一个岛，那么台湾呢，就应该说呢这是一个礁，由此呢台湾的渔船有权利在那里去捕鱼。那么这样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事态发展呢，可以说台湾派出一个船队，那么日方呢也有这么一个舰队，那么弄在一起，双方有一个对峙，但是呢，两边的这个方案呢，恐怕也是不发生挑衅，不发生冲突。
是，
我认为跟这个岸信夫的这个底下的这个运作，也就是这个安倍的弟弟。刚刚访问嘛，见了蔡英文，见了马英九，我觉得他们大概考虑有这样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大国的因素，也就是美国因素。那么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个台湾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所以呢应该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比较 鲜明的，就是不应该在这问题上。再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因素，中国大陆呢，实际上在这个立场上是站在台湾这一边，而日本呢又要改善和大陆的关系，那么这样呢也不希望就这个问题呢冲突下来。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日台关系，那么日台关系呢双方其实都不想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说呢这个展示一下自己的立场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台湾，在日本也大家也都知道，应该说是民众舆论上是比较亲日的。那么这个日本呢，在民众舆论上呢也比较亲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恐怕还都是希望呢是要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但是马英九呢，在临下台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立场，实际上呢应该说还是从这个民族大义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上次也讲过，为自己留下一个历史定位、历史遗产，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好的，感谢赵显成教授。那马英九不只是想要在这冲之鸟这个问题上留下历史遗产，他也希望在太平岛留下历史遗产。像刚刚老师说
的
就是最近太平洋不太平，从冲之鸟到太平岛都有事情哦。那我们看到想请教来台北来宾这个范世平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派出了卸任的前官员，包括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人要登太平岛，当然这是延续之前马总统登太平岛的连续几波的这个护岛行动啊。不过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这个郝柏村等人他们在返航的时候，他们是搭乘这个C-13 栋这个运输机，不过他们返航的时候碰上了两架这个美军的大黄蜂战机 F-18 伴行哦，应该是进入了这个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的雷达范围之内。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护岛行动会在返航的时候碰上了美军的战斗机呢？您的分析？
我想就是诚如刚才赵教授所说的，就美国现在是希望台湾跟日本啊，以及这个菲律宾跟越南四个地方面呢能够共同合作，来维持南海以及台海跟东海的一个和平，而且共同可以说的来防治这个中共啊太过于积极的一些南海的一些动作。那所以马英九他这个在一月份的时候呢也曾经到太平岛去巡视，当时美国也表达就是一个相当失望的一个态度，因为美国不希望啊台湾在这个地方有太过突出的一个作为。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来讲包含菲律宾跟越南呢也都宣称拥有太平岛的主权，所以台湾过激的行为当然会造成菲律宾跟越南的反对，那当然也会造成就是说三个国家之间呢的一些矛盾啊，所以我想这是美国不乐见的。因此这一次呢这个马英九又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又再度去太平岛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对美国来讲啊当然也不是很乐见看到这个情况。因此两艘这个战机啊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是某种的一种示警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说这个表达美国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但是也希望马英九在最后的520之前呢不要在这些议题上有太多的一些动作啊。因为我们看到台湾国防部的一个反应呢是一个比较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的啊，好像他一直在闪躲这个问题。他说是两架这个不明的飞机哈，其实如果说今天台美关系很好，国防部大可以说美军派出两个战机来护送我们的马总统去这个太平岛，结果不是他说他这个不明飞机，就可见就是说国防部也知道美国对于马英九这次的行为并不是那么支持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么华盛顿的赵老师，你同意吗？刚才就是说这两架大黄蜂可能是有点示警的意味否则这个台湾国防部的回应不会这么的蹊跷。然后另外我们就谈到这两架大黄蜂事实上是从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上面起飞的，那就谈到这个斯坦尼斯号之前北京是拒绝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来停靠香港，那么美国就有议员说那不停靠香港我们可以改停靠台湾啊，这样的说法也引起了这个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环球时报就说这个台湾海峡不是美国航空母舰的席梦思就是床垫品牌，我们也知道的。你怎么看这个围绕着这个斯坦尼斯号还有大黄蜂引发的一些话题呢？
对，正是这样，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南海也好东海也好背后的背景呢就都是中美两大国的这个较力。那么中美两大国的这个较力呢涉及到呢就是有这样刚才讲到有这个冲之鸟礁这个问题，有太平岛这个问题，有香港停泊这个问题，都在这些问题上呢都表现出来了。至于说这个大黄蜂这个问题呢，因为咱们也不知道它到底 内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应该说，美军如果出动的话，应该有它的含义的。我们也都知道，他一直对这个马英九去这个太平岛有不同意见。那么这个马英九呢，当然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做法。刚才也讲到他的一些主要的考虑。那么关于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直接引发的呢，目前呢，就是这个停泊香港这个问题，斯坦尼斯号。有这样，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大陆方面也提过，也拒绝过，也不是说这是第一次。我记得前面大概2007-2008年那时候有这个，军售问题啊，台湾呢，这个美国向台湾军售，大陆表示不太高兴，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展现出自己的不高兴、不满意。那么这次斯坦尼斯号我们也都知道，那前一段也是到南海去巡视，那么大陆当然也是不高兴，用这样一个方法，这个呢，双方呢恐怕也都是互相呢发出比较明确的信号。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是有这样的信号。那么也就是说呢，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底线，就是中美之间呢都不想发生这个真正的冲突，所以呢，真正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军事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呢，还是需要在谈判桌，要通过这个外交渠道来解决。恐怕下一步呢，就是军事展现之后，那么呢，还要有外交渠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在谈判桌上，双方呢还会进一步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整。我们都知道，马上这个再过两个月吧，还是再有一段这个 G20， 这个奥巴马也要去中国，那么跟习近平要有一轮的会谈。前一段不是刚刚也见过
核峰会的时候，
核峰会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这一年里，大概就两次
美中元首密集会面，
有这个密集的相会，而且每次都是单独会面，所以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在这个会谈的这个桌上要谈到的问题。
是的，谢谢张老师把这个整个案情啊回归到这美中较量的这个架构下来分析。继续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刚刚看到这的确是美中日台最近动作频频，不过就围绕着一个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我们关键的日期，就是南海的仲裁案即将就要宣判了。那么包括马总统也说，这冲之鸟不排除他也要申请国际仲裁。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很多事情可能不要光是军事力量展现，要回归到外交渠道。那么这时候台湾就说了，这个新任的驻日代表谢长廷，他就针对这个拉法叶军舰去护渔，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说，这等同于是向美日来进行宣战了，认为说应该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会更好一些。不晓得您对于他的说法有什么样的评论呢，范世平教授？
是的，我刚才再稍微补充一下啊，就说其实啊，这次马英九去太平岛有两架美国的这个大这个飞机啊，战斗机啊来做这个护航。其实我们看到，在去年同样也发生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去年3月31号，马英九忽然就是很急迫的要加入这个亚投行。那当然我们知道亚投行这个美国跟日本是没有参加的，所以美日其实对于台湾这个很晚才这个通知美国说台湾要加入亚投行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见。对，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隔天4月1号，两架一样是 F18 的战斗机降落到这个台南机场啊，那说是因为好像引擎故障等等，但是外界都认为某种程度也是美国要展现，就是说两岸的互动呢，千万不要忽视掉美国的角色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去年这个事件呢，跟这次的事件，我认为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那再我们谈一下就是冲之鸟礁的问题。其实首先我要说一下冲之鸟礁这个问题啊，其实它跟中国大陆也有关系，因为去年的3月14号跟19号啊，中国大陆有一个海上的这个探测船。海大号它曾经在一个礼拜有两次的时间到了这个冲之鸟。那我们知道冲之鸟这个地方呢，中国大陆是一直称为它不是岛啊，是礁，而且它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可是台湾过去以来啊，对冲之鸟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甚至有点暧昧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马英九总统啊自己都曾经讲过冲之鸟岛啊，他自己都曾经讲过，表示台湾对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的关注，因为它距离台湾很远，大概要3天的航程，而且台湾在那边捕鱼的这个渔船其实也不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啊，也只有在2005年跟2012年有两次啊，台湾的渔船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在冲之鸟的附近给逮捕，表示那个地方不是台湾的惯有渔场。 跟这个钓鱼台比起来，其实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日本也一直认为，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态度并不跟大陆是一样的。另外，两岸那个日本跟台湾也有达成某种默契，就是当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要到冲之鸟的时候去巡视的时候，他会先告诉台湾的渔业署说：“哎，你们的渔船不要过来，等到我们离开，你们再进去捕鱼。”所以双方面这个默契是有这个默契在的。但我们的这个海巡署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告诉日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默契。但是这一次台湾这个东胜级16号渔船，它某种程度打破这个默契，因为日本在很早就告诉台湾说，我们在大概4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巡视的行程。可是这个东胜级14号啊，它并没有16号，它并没有不受到这个渔业署的通知，它还是贸然进去啊。另外呢，后来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写了这个电子邮件给我们的渔业署，再次的警告。那这个东胜级的这个家属就问渔业署说：“哎，到底可不可以进入南美海里？”就我们的渔业署告诉他说：“没有问题，你进去捕鱼，有没有安全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东胜级的这个渔民他们对台湾的政府有点不满，是说你们怎么告诉我可以进去。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日本他们现在的说法是说，因为特别是他们也感受到，就是马政府在这四年来啊第二任跟大陆的关系似乎太过于密切，他们很担心这个东胜级16号渔船是不是马政府在做某种试探，因为他没有理会日本两次的事前警告，所以他们把它做了一个逮捕动作。那这个东西其实出现之后，马政府照理来讲应该是要透过外交的方式来斡旋，可是他并没有用外交方式，反而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护渔，甚至派出了这个军舰。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派出军舰的话，那当然就会引发不必要的一个危机，甚至是一个军事对峙。那所幸就是说在双方的克制之下，加上日本也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台日关系，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台湾的海巡署的船到了这个冲之鸟附近，然后跟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彼此保持距离，但是军舰呢其实是拉得蛮后面的，因为后来马政府大概也受到了美方的压力，就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无限上纲。所以很多包含就是很多人士也认为，就是说马政府在这次处理上他舍弃了一个外交的一个斡旋，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反而是用一个比较强势的方式啊，也让外界觉得说马英九最近好像是包含在这个岛屿问题上啊特别特别的强硬，他是不是要做某种表态啊，对大陆做某种表态或者是怎么样，这外界觉得就有这样的一个揣测。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给我们提供这个后面的一些插曲，其实这显示了马总统在先试探后又强势这样一个举动，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研判这个情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当然也感谢您提醒，这个去年三月也有两架大黄蜂，看来美军的战斗机也负有对美中台关系传递讯息的一个重要任务。好的，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4月28号的联合报的一篇报道，他引述一个不具名日本官员的说法，他说呢，过去台湾对于冲之鸟是岛是礁并没有表达明确的立场，台湾的外交部还说这是国际法上有争议的问题，不过马政府骤然改变以往的立场，不尊重日本的主权，极不友善。那么这名官员还说，如果未来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的话呢，他是说一切请马英九先生负责。那么朝日新闻的分析则是说，马政府在520卸任之前对于日本的强硬举措是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要牵制重视对日关系的蔡英文新政府。那么是不是可以请赵教授来分析一下，就是马政府跟即将上任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是不是其实有不同的这种态度跟这个想法？那么日本目前是不是也就说让你这个马英九做吧，反正我们现在也就等着蔡英文上台，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其实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这样看啊，就是马政府啊，他这个已经两任了嘛，他的一个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政治遗产或者外交遗产呢，就是说呢，他跟美国和日本同时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那么呢跟大陆呢也是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他值得骄傲的这样的一个遗产。那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陈水扁在的时候曾经有过麻烦制造者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马英九这些年 应该还是比较顺畅这些关系。那么对日关系方面呢，其实呢也不一定完全是对日关系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呢还涉及到一个主权，比如说这个太平岛啊的宣誓啊，像这个钓鱼台啊、钓鱼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马英九这个也是他一贯的一些想法，比如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钓鱼岛嘛，所以这个海权这些问题上，那么冲之鸟礁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争议也不是这个就从今天开始，一直都是有的。那么日本和这个大陆方面的分歧呢，中国大陆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啊，也是一个双刃剑，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造的岛，你现在可以这样的把它认为是个岛来宣布你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话，
那中国的
岛，那么中国大陆自己在南海最近这一段也造了一些嘛？那如果那这里面对国际舆论，特别对美国，就是一个考验了。那你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这个问题上支持日本，你在那个问题上又反对中国大陆，或者反过来，你支这个是，那这样呢就有一个双重标准问题，所以呢这是个双刃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恐怕还要看下一步如何发展，就是大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那么台日之间的关系呢应该一直还是保持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谢长廷后任吧要去做代表，那么呢蔡英文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牌呢应该也是对美友好对日友好，那么蔡英文上次到日本去专门去了安倍的故乡老家山口县，那么现在又去见了又见了安倍的弟弟，所以这些交流呢也都比较顺畅，所以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应该看到呢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也是同样是我们要看这个后任的新政府对于日本的这个态度是如何。当从这次冲之鸟礁的护渔事件来看，大家都觉得好像民进党的炮火比较弱一点呢。那么究竟是因为顾及到民进党跟这个日本的关系比较友好呢，还是说新政府未来有可能希望采取一种连日制中的政策呢？
的确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对这些冲之鸟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低调的。那原因当然就是主要还是不希望破坏台日关系了，因为台日关系当然目前来讲是相当友好的。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民进党他认为这个日本扣留我们的这个渔民是不对的那也对于日本的这样一个行为是谴责的，也要保护我们的渔民的这个捕鱼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个事情我刚才讲过，似乎这个渔业署给渔民的这个资讯是错误的，那也造成渔民后来必须要缴这个170万台币的这个罚款，所以这些渔民其实他们也甚至希望政府要给他们补助或者是国家赔偿。就比方这个事情外界就会有些阴谋论说是不是因为马英九他这个给了渔业署一个不正确的资讯或者是让渔民去那边捕鱼，然后去故意去制造一个这样一个冲突，然后刚好就是马英九因为他本身认为他是海洋法专家嘛，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发挥他的一个专长，所以这就变成是搞成是一个政治事件去了。那我当然我觉得是不需要去把它这么阴谋论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事件看起来就民进党的确就是说他是谴责日本这样的一个逮捕行为，但是他也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造成台日关系的一个破坏的确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蔡英文520即将上台，那中共从今年以来从这个蔡英文当选之后可以说一连串的这个作为好像似乎都是对蔡英文实施压力，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提这520之前跟甘比亚建交，或者我们看到这个肯亚的事件把台湾人这个就逮捕到北京去了，或者我们看到最近亚投行中国大陆说台湾比照香港是要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才能够参加，所以种种的事情，包含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欧洲钢铁联盟的会议，台湾在中共的压力之下被迫离开会场，所以感觉起来中共对于蔡英文 这种施加的压力或者不友善的态度，包含人民日报对他的一个点名批判，当然使得蔡英文他认为他必须未来他一定要跟美日站在一边共同合作，因为中国大陆似乎对他的态度并不是很友善虽然他认为他做了很多的让步，包含他对于讲到维持现状的方式来推动两岸关系，他认为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来推动两岸关系，那他也承认了1992年会谈的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好像北京一直不愿意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呢，台湾跟日本之间本来就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社会的互动的交流的基础。那台湾做过有一个民调，就是43%的台湾人认为对台湾最友好的国家是日本那其他的国家，美国甚至中国大陆都是10%以下。那这表示就是说，台湾跟日本之间在社会层面那种非常深的一个关系。那更不要说这个311大地震，台湾的捐款是世界第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加上台日之间这个有共同的价值，包含民主、包含自由，那以及就是说日本对台湾并没有像中共一样的这种威胁性，或者设置这种飞弹，或者对台湾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一个威胁。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台日的合作恐怕是一个是必然的，我想也是符合主流民意的一个支持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们上半场的听众来电非常热烈，还有一位从日本打过来的金女士，我首先接听日本的金女士，你好，金女士请讲。日本的金女士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希望如果日本的金女士听到的话，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提一个那个最近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仲裁案呢，已经快要出炉了。主要是日本他把那个他顺从那个菲律宾的主张啊，把蔡英文也认为是交了。是说，我之所以认为就是说。最近那个我们要去那个通知鸟礁啊，我把它定义会变成说反转，本来以前那个马英九是认为是岛，现在马上认为是礁，主要就是那个菲律宾的仲裁案已经很迫切了，主要是把
彰化的姚先生，我不好意思打断您不过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希望稍微简短一些。不过姚先生特别提到这个南海仲裁案，可能是最近这一连串动作背后一个主要原因下一位是吉林的余先生，余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东宁博弈，二位嘉宾，你们好。
您好，请讲。
通知鸟是礁还是岛？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请日本不要颠倒黑白。那么太平岛是岛，为什么不承认是岛？2016年3月28日20:50，美国之音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龚小夏讲美国35岁以下的青年人思想转变，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都不是脏字。希望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要认清美中两国的民意。
好的，
也希望蔡英文不要做历史罪人。
感谢吉林的余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非常好，赵教授好。我特别感动，这个台日关系多么让人感动啊。台湾渔船的船长被请到了日本横滨，在警察局里面脱掉衣服和日本的警察赤诚相见，接受体检，而且还交了170万新台币。所以说这个日台亲善，东亚共荣实在令人感动。就那么两张双人床大的一个礁石，或者说三块榻榻米大的礁石，有什么好争的呢？还是要从日台亲善，东亚共荣的这个大局出发嘛。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谢谢您的个人评论。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日本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扣押这个台湾的渔船呢？就是因为蔡英文快要上台了，日本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不用担心大陆和台湾联手维护中华民族的海上生命线了。台湾这个嘉宾呢，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好了，你对日本呢非常有好感。那么我请问你个问题，是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战争的反省态度和德国比怎么样？谢谢，再见。
感谢河北的张先生的观点，其实我们上礼拜也讨论过，就是是不是蔡英文只要上任之后，日本不担心 两岸会联手来抗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欺负台湾的举动。稍后请来宾结论的时候可以稍微谈到一下。最后再接一位北京的刘先生，刘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刘先生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说。
哎，主持人好，我问一下台北那个主持人那个教授啊，他是不是中国人呢？他是日本的后裔吧？他说的是日本话，都说的是。
好的，感谢北京的刘先生，我们尽量平和理性来针对话题来讨论啊。谢谢刘先生，也提醒其他的听众，两位来宾结论时间，先请赵教授。
哎，好，我看讲到了很多问题啊，有这个仲裁案的问题，有美国的民意问题，有大局出发，特别是讲了很多日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啊，这个日台之间呢，刚才其实也讲到马英九的政策，马英九其实在早期呢，前两年呢也有一个日台渔业协定嘛，所以他还是努力的维护，但是在这个领土主权问题上，马英九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所以这个问题上两个不能混淆到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呢，马英九呢应该，刚才我也讲到是从民族大义这个角度，那么日方呢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呢，这个岛内呢也有这个政权交接，那么交接之后呢，恐怕蔡英文呢就更加恐怕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呢，立场会更软一点，特别是在主权，
失去筹码。
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刚才这个宁夏的高先生也讲到呢，就是日本要从大局出发，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日本呢应该在一个呢考虑呢就是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但是另外一点呢也不能不看到，就是各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那日方他搞的这个东西他也是从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最后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解决，还要靠第一这个相关方大家要坐在一起讨论，第二国际上大家应该怎么对这个判断，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好，谢谢赵教授。范世平教授。
我想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好像我们台湾的这个那个船长被这个要求脱衣服来做检查当然我刚刚一直讲说我们对于日本逮捕我们台湾的这个渔船跟船长我们是不支持的，而且我们是反对的那但是呢日本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按照我不意外是在哪里，所以台湾的监狱也是一样的，任何的人犯要到看守所或者到监狱里面，因为担心他会携带一些走这个物品或者是违法的东西、毒品等等，也都是要全身脱光来检查。我想台湾也是如此的那所以我觉得日本做这样的行为呢，当然我们是反对的，但是呢，它是不是它的一个SOP， 它是一个标准的流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那至于说我觉得这一次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个东盛级事件之后呢，这个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到北京去访问，也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也跟这个李克强总理见面，可是我觉得大陆的王毅部长跟李克强并没有针对这一次台湾渔民遭受到大陆逮捕的事情来对日本提出抗议，完全没有。大陆不是说两岸一家亲吗？都是中国人吗？那我认为王毅应该要站在一个中国大陆的立场，代表这个台湾来跟岸田文雄抗议，结果只字不提。那你要叫台湾老百姓认为你中共到底是照顾台湾老百姓呢，还是你跟日本人站在一起呢？那我觉得这样的话，的确会让台湾民众感到奇怪的是，你中共大陆在台湾需要你跟日本抗议的时候你不抗议，但是你却在国际的场合不断的打压台湾用在对台湾布置这些导弹，那你到底是真的是为台湾好吗？你真的是两岸一家亲吗？你真的是血浓于水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大陆很多朋友会说台湾老百姓台湾太亲日，但是我觉得要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在哪里，而不是呢一昧的批评。我相信这样的台湾两岸之间才能够彼此了解对方才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好的，感谢范教授的分析，那么提出的问题大家也一同来思考。有关上半场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就职前夕，北京通过了各种管道不断的施加压力，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邀请函在延迟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前天终于送到台湾的手中了。台湾今年如果想要按照往例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究竟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呢？